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预备起。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下面有请黄传道给我们证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当有限的人遇见无限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真是感谢你。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上迷失了，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的是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你的眼中，我们都是那迷失的羊，偏行歧路。你这中了那怜悯的心，差派你独生的爱子来这个世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是吧？真是感谢你，因着你爱子的拯救，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在今天来回报你的爱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以我们这个被改变的生命，能够去带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来到你的家中来认识你，来享受你在天上为我们所准备的一切丰盛的福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1961年，苏俄的这个太空人他叫Tito 啊，他坐了太空船围绕了地球17圈半，然后回到地球以后他就要发表言论。他就说，我到了外太空，但是很抱歉，我没有看到神，所以呢神不存在啊。所以当时他这个发表的言论在当时这个苏俄的领导人赫鲁雪夫啊，他也就说，他说宇宙中确实没有神啊，确实没有神。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啊，Billy Graham 啊，他看到这个新闻，他就说了一个预言来回应这个事情啊。他说有一条蚯蚓有一天从西伯利亚的地里面钻出来，他就东看西看南看北看看了半天，他就回到他的那个洞里面。他就跟他的太太孩子说，他说我今天出去天气很好，我就出去呀，东望西望南望北望，他说但是我没有看到赫鲁雪夫，因为我以前听说说我们苏联那个领导人是赫鲁雪夫，但是我没看到他，所以表示说赫鲁雪夫不存在啊，赫鲁雪夫不存在。所以由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人实在是很有限。尤其是我信主现在从1983年受洗到今天已经三十三年了啊，32年，越来越觉得我们的人实在是很有限，实在是很有限。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有很多东西看不到听不到，尤其是我这个听觉二三十年来都不太好，我的高音我就听不到，也就是跟我这个师母女儿在一起他们都听到很尖锐的高音感谢主我听不到但是表不表示说那个高音不存在？存在，只是我听不到啊。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闻不到，但是存不存在？存在。假如说我说神是紫外线，那你可能第一个反应说在哪里？因为我看不到。但是 紫外线是不是我们看不到，就是说它不存在啊？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紫外线的确存在，我们用个仪器测量就测量出来。但是爱存不存在？请问哪一位你有没有一个仪器可以来测量？假如可以测量的话，我想那个还没结婚的那个年轻人最高兴，因为他们的苦恼就是说，哎呀，到底谁爱我？不知道，很苦恼啊。所以，假如有个仪器可以测的话，这个爱，这个一定是大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假如说真的是知道自己有限，啊，我们活在三度空间里面，跟随着时间走，不可能到第四度空间去，更不要说第五度了。你就是连过去都去不了，对不对？未来也去不了，我们就限制在这里。但是神呢？神活在几度空间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那我们怎么去认识神？其实这是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有一天突然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这个认识的神到底是，那怎么认识？啊，怎么认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发现说，其实圣经所记载的是用文字记载，对不对？文字能够表达的意思是不是也是很有限的？其实也是很有限的，你仔细想想，其实很有限，啊，很有限。那我们这个有限的感知的人，要从这个有限的文字里面去认识这一位无限的神，你说结果会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个认识是很有限的？啊，就是说，稍微想一想，我想，你们也会跟我得到同样的结论。其实我们的认识，对这个神的认识，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但是因为神要我们认识他，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就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认知的这个能力来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今天念的这段经文啊，是记载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以赛亚书啊，是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他得了神的默示写的。那以赛亚书呢，还记载了很多其他耶和华神对他的选民啊，以色列国的律例典章，不听话的时候，神的审判惩罚，然后还有神的救赎，也就是说记载了很多关于弥赛亚，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这个救主啊，将要来拯救全人类的预言。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这边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也是我信主这么多年越来越深的一个感觉。经文这边说天怎样高过地，所以我们知道天是非常高，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神对人的意念到底是什么。要明白这个，我们要从刚才我们练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节开始来看。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啊，他在说，你们在这个世上一切干渴的人都要到水的旁边来啊，到水的旁边，因为 要了解他讲这个，我们要假如说你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非常干旱的，那个水源是非常珍贵啊，非常珍贵。所以你要能够找到水，哇，那就表示说你有活命的希望啊，有活命希望。所以这个水，那个拥有这个水源的，他是要卖啊。所以但是在这边说，你们只要是饥渴的人，就到这个水源那边，不用买啊，免费的，来就吃啊，就来吃啊，不但是水，还有酒和奶。然后接下去这个经文说，你为何要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虽然以赛亚书是写在公元前700年啊，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每天劳劳碌碌干什么？就是要赚钱。赚钱干什么？买食物吃。为什么要吃食物？因为想要让自己饱足。我们是不是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做这个事情？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追求什么？回想一下，年轻时候念书的时候追求学位，毕业呢追求工作，工作呢追求升迁，能够有地位，能够有成就，能够有财富，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啊。你追求不到呢，心中空虚不满足；追求到了呢，还是不满足啊，还是不满足。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接一个，更高更大，永远没有止息。这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他在形容的，我们这个人都是一直在干渴。所以这先知就在邀请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干渴的人都来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们不用付代价，就可以白白来享受他的恩典，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刚才我们念经文就是说，提醒我们的人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钱财只花在这个属世的事物上，但是忽略了生命中重要属灵的事情。但是神是有恩典的，所以他说我们人活在世上不是光靠什么，不是光靠食物，他知道我们还是要靠食物啊，但是说不是光靠食物，我们只是有食物是不够的，只是有食物是不够的，那要靠什么？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个认识是值得我们一辈子来思想的。为什么食物不够，更是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光景，我们在黑暗中的光景，而且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前面该走什么道路。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也就是整卷圣经想要传达的信息。所以神要我们追求什么？就是要我们来认识并接受这个父神所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不认识他、不接受的人，在灵命上还是贫乏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内心的这个深处的需求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一种需求是世上所有的物质不能填满的， 所以他接下去讲，你们就就近到我来这边来，到神这边来，侧耳而听神的话，就必得活。就是到神这边来听神讲话，然后神要与我们立一个永约啊，立一个永约。在当时 这段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但是这个应许也是对我们所有外邦人讲的。所以他就说这个神应许什么呢？就是他当初这个应许大卫王可靠的恩典啊，神已经立了一位弥赛亚，要做万民的见证啊，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我以前神不认识的这些国民，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神要招来啊，然后这些人而且要向这个弥赛亚跑过来啊，都因为神以色列的圣者啊，已经荣耀了这位弥赛亚。所以就是当这个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要寻求他，寻求这位弥赛亚。你靠近的时候，要来求告这位弥赛亚。所以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神，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在主前700多年，神已经讲了这一段应许的话。我们今天虽然隔得很遥远，但是神的心意还是一样的。虽然经过了这么2000多年，神的心意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接着看，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我们就看到神就立了一位弥赛亚，然后邀请所有的世人，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就得到新的生命。然后神就与所有的人立约，这就是新约。所以也是耶和华神与我们立的新约，所以就包括了神对犹太人先祖所赐下的一切的应许，都在新约里面，而且更多。所以神就立了这一位弥赛亚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所以也提醒我们要离弃我们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我们，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段经文所说的他这个弥赛亚到底是谁呢？当我们这些有限的人遇到这位无限的神，也就是神的儿子，在历史的当中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才能认出说他就是神，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主呢。让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但是我们还没有认出他的人，怎么能认出这个耶稣就是神，就是弥赛亚，就是全人类的救主呢？是因为旧约先知包括弥赛亚对弥赛亚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都应验。我想神在各地的教会，当我们高举他的名的时候，万人都会来归向他。我在苏黎世华人教会2年多，每一个主日大概都有1-2位新朋友来啊，1-2位人好像听起来不多，但是上2-3次一个主日又有4位5位6位新朋友来。 你想想看，我那时候就在想，假如说一位新朋友来还没信主，我们就欢迎他，接纳他，然后他愿意就留在教会当中，在团契当中。每一个组织一位，一年有几个组织？我们讲就是说，不是稍微少一点的话，大概假如说你一年下来至少有四五十位新朋友就增加了。我们整个教会也只比这个人数多一点。我就想到说，我就算我们不是很努力的出去传福音，这些来的人，这些饥渴的人，其实会到教会中来，其实心里面都是有需要，心里面都是有痛苦，都是需要安慰的。就是这些人来，我们真的是能够接纳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需要，让他们认识耶稣。其实教会一年就可以倍增。你想想看，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带他认识什么呢？认识谁？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不是餐厅，不是说有好的节目，有好吃的，人要来，人是因为怎么样？心里面饥渴，心里面饥渴，心灵的需要要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认识耶稣。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对这个耶稣有什么样的预言呢？以赛亚书7:14，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就是从圣灵怀孕，从他母亲的怀中生下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就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神是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心里面很饥渴的人，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上觉得自己是很孤单的，没有朋友，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爱。所以神的儿子是要与孤单的人同在，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做什么？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迷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的人，被欺负的人，觉得活不下去的人，神就是要来找。所以在以赛亚书9:1-2这边说，但他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这边讲就是说，很多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光，看见了光的意思就是看见了希望，不再迷失了，迷失在黑暗里面。很多这两年当中信主了，受洗了，然后做见证，也就看到他们是怎么被神感动，被神接纳，然后神来带领他们，然后在教会在团契当中借着查考圣经，借着与弟兄姐妹交通，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鼓励， 看到他们原来愁苦的脸怎么样，现在有笑容，以前觉得是自己是老是这个叫做这个受压迫的啊，被欺负的，但是现在有弟兄姐妹帮忙了，觉得不孤单了。然后神的话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有好几位这个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他后来信主了一阵子以后就分享。他说我家里面的环境好像没什么改变，但是他自己改变，他自己改变了，他先生也改变了，很奇妙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啊，看见了大光。所以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他这边说，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啊，所以耶西的根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啊。要做万民的大旗，这也是说就是代表了啊，耶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代表，我们要来寻求他，在他住的地方就是大有荣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彰显的是神的荣耀。而且耶稣是要带我们这些所有信的人是要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也在信主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姐妹看到那身上真的是彰显出神的荣耀的，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跟我们在神给我们身上的祝福。因为我们生命被神的话改变，就慢慢的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呢？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他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看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熄，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没有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在这边讲耶稣的心是非常的柔和谦卑，我们有的时候像压伤了芦苇怎么样，它不会折断，僵残的灯火，我们好像在生活中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它不会把它吹熄，它还是把这个我们仅有的一个希望保护着啊。耶稣长得好看吗？不好看。所以在以赛亚说五十三章二到六节他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因为他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从小工作是木匠，所以被人藐视啊，人也厌弃他，多受的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指在讲这个犹太人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因为当耶稣被这些祭司长文士告到犹太官府那边，所以这个比拉多巡抚最后就定他死罪，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以为是神离弃他了，被神击打，被神苦待的，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其实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 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原来他来了是为了要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为了要赎我们的罪。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带这些慕道朋友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心里面受伤或者环境有困难的，有些时候他们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心中有神的爱，我们有神那个牺牲舍己的爱，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有时候要牺牲自己的家，开放，为了就是让这些受伤的人能够借着我们来认识耶稣。这些心里面饥渴的人，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去接待，就像我们当年一样，耶稣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也因着耶稣舍己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去接纳这些饥渴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以赛亚书这边说，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起啊，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宁愿受到一些像刑罚一样的痛苦，能够让这些心里面饥渴的人得到平安？是不是为了那些受伤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宁愿受到一些像鞭打一样的伤害？这些饥渴的人在神的眼中就像那个羊走迷的路一样，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是自讨苦吃，这就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罪。但是耶和华神呢，他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爱子耶稣的身上，所以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所以耶稣会看到他的后裔，而且是很久，神父神所喜悦的事就在他的儿子手中亨通。那耶稣也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们带一个人信主受洗不容易，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这也是这边讲的这劳苦的功效。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劳苦的功效，我们就心满意足。这个月29号第五个周日，苏黎世华人教会有受洗典礼，到目前为止有4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想你们也知道，要人带人信主然后还要受洗，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啊！但是当我们看到他愿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我们心里面怎么样？耶稣的心里面怎么样？就心满意足。所以我们当中其实所信主的人都是因为认识到神的义，我们就被称为义。所以耶稣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神就使他以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列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就是意思说耶稣就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又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就是在预言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两个罪犯当中，有一个罪犯为他讲话，他就说你今日与我要同在乐园中。那你讲说还没认识耶稣，你可能会问我，哎，这个圣经啊，尤其是以赛亚书，会不会是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写的？预言是很准的，但是这个写的是不是在耶稣到底是诞生之前呢，还是死了之后呢？有没有证据啊？啊，尤其是这个学科学的这个学生，有的时候就会问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证据？现在我们是有了啊，我们有这个死海古卷做我们的证据。这死海古卷是怎么回事呢？他在1947年有一个少年的牧羊人，他去牧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羊找不到了，然后他就在这个死海的附近啊，他就走就看到有个洞，他就想说这个羊是不是跑到洞里面去了啊，但是他又不敢贸然的就进洞去看啊，因为怕这个洞里面有野兽，等一下走进去的野兽就被吓得冲出来了，就咬了他了啊，所以他就先丢个石头进去啊，听了没什么声音啊，再丢一个石头啊，他就听到一个哐一声啊，这个声音就很像那个石头打到什么那个瓦器啊，这个瓦器破的声音啊，所以他又丢了几个这个石头进去，看到没有野兽出来，他就跑进去啊去找啊。结果就在这个被打破的这个瓦罐里面，他发现有很多这个古的经卷啊，古老的经卷。结果他就把这个经卷就都附近就送到这个附近的这个教堂这个让那边的主教啊去这个鉴定啊，然后那个主教也搞不清楚，也没有办法鉴定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啊。后来到这个1948年的时候，也就送到这个美国东方研究学院啊，跟耶鲁大学啊，经过这个专家啊这个研究以后，发现说这些是旧约的经卷啊，旧约的经卷。那这些经卷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他说鉴定的结果是说，这些死海古卷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到1世纪写的，所以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就回答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到底这个旧约的这些经卷，尤其是以赛亚书，到底是不是在耶稣生之前写的？所以这个就证明说是在耶稣生之前写的预言，对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确定的说，以赛亚书里面对弥赛亚的预言是真实可靠的。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说，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以前我对这段经节没有什么自己亲身的体会啊，很多这个圣经上的这个经文就看过也就过去了，但是自从到了这个瑞士来传道牧会以后，我对这个经节就有一些比较亲身的体会。另外一个经文，也就是说耶稣说来跟从我， 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讲那个跟从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就是说你要跟在我的后面，就是跟着我。我们跟着耶稣去哪里？这就是我们实际上要想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假如说我认为我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他到哪里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来要怎么样，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在跟随耶稣？去哪里？所以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就是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去寻找这些心中干渴的人。这些人可能就在你的家中，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朋友，也可能是就你的邻居。我们愿不愿意去？不是去非洲，不是回中国，就是有一个愿意去的心，去寻找。找到了要怎么样？要去拯救他。怎么拯救他？把耶稣介绍给他，带他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跟他讲话，来安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是一条自己计划的道路，但是神的道路是他赐给我们的一条道路。他的意念我们原来不明白，但是借着他在圣经里面讲的话，我们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脚步一样，跟随着耶稣的脚步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也因着你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也认识你，更知道你的道路在哪里，你的意念是什么。也真的是在今天再一次求你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在我们的心中也成为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一起手牵手的来跟随你，也知道你必叫我们得人如得鱼。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